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1回。这价格呀，一会儿就抬到了20。出价的是谁呢？是一个看上去憨乎乎、傻乎乎的圆脸青年。在这么高的价格面前呢，其他人都不再出声了。他们都觉得这个价钱就已经很高了，如果再高些的话，那就有些太败家了。这毕竟啊，他们这些低阶修仙者身上能有10来块灵石就已经算不错了。而刚才喊价的人呢，也是各家族的弟子居多，只有他们才会稍微富裕些。20？黑汉子神色一动，这个价格已经触及到他的底线了。如果他再稍微搭配一件其他的物件，也许呢就可以从摊主那里换回这个回风钵。你愿意出20块灵石？而圆脸青年不知为何，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极为的慌乱。
我没有那么多灵石。
一句结结巴巴的话从忐忑不安的圆脸青年口中蹦了出来，让围观的人呐、全部为之愕然。
这没有？那你刚才喊什么？你诚心耍我是不是？
黑汉子闻言大怒，原本就一肚子的怒气立即爆发了出来，从身上窜出的强大气势把青年压得死死的。
我只是看大家喊价觉得好玩，自己就顺口多了这么一嘴，哎呀，还望兄台见谅啊。
圆脸青年急忙为自己开脱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，黄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。他区区的一个5层修仙者，如何能抵抗得了这种灵压呀？
刚才喊19块的是哪位啊？我愿意白送1块灵石，让阁下买下此物。
青年呢，急中生智，连忙喊道。可惜的是啊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无人接口。看来那位啊，也已经反悔不想要了。
那喊18块的兄弟呢？
青年看着这黑汉越来越不善的面孔，几乎要哭出来了。他只是个区区小散修，身上也只有2块灵石而已，这还是辛苦了整整1年才换来的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将有一场好戏看的时候，只听一声且慢，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忽然响起来，从场外走出一个人，叫住了黑汉。
你想干什么呀？
黑汉阴沉着脸望着来人，他的性子呀已经快磨没了，若是这个人也是架梁子的，他不介意把此人一起收拾了。虽然这个人也不弱，是个9层境界的家伙。在下对这东西很有兴趣，想要下来。这个人指了指那块布，微笑地对他说。这个被黑汉误会架梁子的修仙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主人公韩立。原来啊，韩立一开始听此人说这法宝残片能隐形和遮掩灵气的时候，心里就是一动，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跳入他脑海中。等到黑汉做了隐匿小刀的演示之后，韩立脑中的想法就更加的清晰了，对此法宝残片立刻变得势在必得。因此即使圆脸青年真的有20块灵石想买下此物，韩立呢也会站出来横插一杠子把东西给截下来。
你出多少？
黑汉一愣，但神情缓和了下来。
在下不打算买，而是用此物换。
韩立从容不迫的从袖口内掏出了一张符，摆放在摊子上，让所有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哎，这是飞行符。
有识货的呀立刻高声惊呼道，
是出阶高阶的灵符。哎，
其他的修仙者也惊讶起来，毕竟初级高阶的符从这太难会开始到现在也只出现过5、6张而已， 而且每张都卖出了惊人的价钱。一见这飞行服，黑汉和那位摊主都动容起来，瞧向韩立的眼光呢也正中了许多。毕竟啊，拥有高阶服的人怎么也不大可能是个平庸之辈吧。
好，我换。
黑汉很干脆，这种明显占了便宜的买卖怎么能不做呢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试一下阁下曾说的，此残片不妨碍盖住之物从外界吸入灵气的说法。若是真的，在下立即交换；若有所不实，在下就不能赔本换此物了吧。韩立不慌不忙地说。黑汉开始听韩立一说话就是一愣，但等他听清楚了他所说的内容之后就笑了起来。
我所言的此物功效句句属实，哎，阁下可以尽管一试啊。
这黑大汉呢信心十足。韩立闻言也不客气，从身上摸出一个酒杯一样的器物放到了地上，随后拿起那布啊罩在了上面。等酒杯消失后，韩立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指尖处凝聚出一个豆粒大小的白色灵气团，并往下面轻轻一点，结果呢那光团一点点的消失不见了，似乎被吞噬掉了一样。韩立看此情形，脸上露出喜色，他轻轻一抓，把布提到了手中，酒杯出现了，并且杯中漂浮着刚才消失的光团。不错，兄台所说的确不假，这法宝残片我要了，那飞行服呢就归阁下了。韩立啊把那布往袖口一送，收了起来，冲黑汉一抱拳。
好，阁下爽快。
黑汉一听大喜啊，一低身把那飞行服拿到了手里，翻来覆去的瞅了好几遍，确定啊绝对不是假货，才笑眯眯的说道。韩立微微一笑，不再说什么，一转身挤出了人群。但是尚未走出几步，就听身后的人群中传来了众多的议论声。这个人可真傻呀，竟然用高阶符换这么一个鸡肋的东西。
就是的，这个残片这么小能有啥大用处啊，这么个换法根本就不值嘛。哎，可别这么说啊，哎，人家说不定另有妙用。
韩立听到这儿暗自冷笑了几声。这些修仙者怎会知道此物对自己的重要性？
哎，这位兄台，慢点，等等在下。
韩立没走出多远啊，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传来，紧接着是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向这里靠近。韩立有些愕然，哎，这难道是喊自己的？他不由回过头去，见不远处有一个人呢正满头大汗的向这边跑来，一边跑呢嘴里还一边喊着，竟是那差点惹出大祸的圆脸青年。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有些好奇的停在了原地，他想知道这位活宝一样的家伙到底有什么事要如此拼命的追赶自己。
哎呀，兄台，哎，总算追上你了。
青年一追上来呀，就气喘吁吁地说，
这位兄弟有事吗？啊，这个东西给你，算是谢谢大哥的解围之恩呢。
青年二话不说，一伸手啊将一个小册子塞到了韩立的手里，然后呢有些羞涩地跑开了。韩立微微一愣，但随即笑了，这修仙者中啊还有如此淳朴的人，这还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他并没有追赶，而是低头看了一眼手中之物。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？清晰笔录，看起来不像是法诀之类的东西。韩立很有兴趣的翻看了几页，
原来啊是越国某位不喜欢修炼，只喜欢四处闲逛的前辈修仙者清晰真人，把自己所知道的秘闻传说之类的事情给详细记录下来的一本杂记。
有些页面还画有一些栩栩如生的相关图画。 行里虽然翻得不多，但也对此物颇有了兴趣，就把书册呢放进了怀里。接下来韩立并没有再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觉得有些无聊，就回到了住处。在自己的屋里啊，韩立躺在床头细细地翻看起了清晰笔录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本书上讲的事儿，有些呢是清溪上任自身经历之事，有的呀则只是道听途说，但无一不是稀奇古怪、罕见异闻之事啊，甚至有些还是修仙家族从不外传的秘闻。也不知道这清溪上人是如何得知的。韩立看得津津有味，但当把书册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七个不同图案的令牌一样的图画，而在图画的最下方则标有几行字：升仙令，越国七大仙派所制，是各仙派奖给立下巨功的这修仙家族之物，只要有人持令找上发令牌的修仙门派，其效果等同于升仙会的最后胜出者，可获同等待遇，被赐予筑基丹和获入门资格。只是此物一直在各修仙家族内部流传，普通修仙者是无缘一见，因此啊，只是按照传闻中的形状才描绘出此令的样貌。最后呢，清溪上人还用稍小一些字标出这样一句话：此令可被各修仙家族互相转让和交易，而且发令的年代可追溯到很久以前，所以发令的修仙派认令不认人，只要有人持令去，就可一步升天，堪称低阶修仙者的逆天之物。韩立看完下面的文字说明，再看了看那七幅插图，就感到口干舌燥，心里头是扑腾扑腾的乱跳了起来呀。这一听到升仙大会这几个字，就隐隐约约联想到从侏儒那里得到的奇怪令牌，那令牌有一面也铭刻着升仙二字，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些牵连呢？但后来听他人详细说起升仙大会，却丝毫没有提到和升仙令有关的字眼，便以为啊这只是巧合而已，就扔到了脑后边。嘿，可是没想到啊，竟然在这无意中得来的小册子中得到了此物的来历和真正的用途，而且啊这升仙令的作用如此之大。韩立越想越激动，急忙呢从身上翻出了那枚黑乎乎的令牌，然后急忙对照着插图找出了和他图案差不多的那一幅黄风谷。这枚升仙令是黄风谷发出来的，这不过如此贵重之物，怎么会落到了金光上人这样一个不入流的修仙者手上呢？韩静冷静下来之后疑惑了。其实啊，这说起来那侏儒还真是这枚令牌的原主人。原来现今赫赫有名的秦叶岭，当年除了叶家之外呢，还另有一个威名不下于他的修仙家族秦家也住在这里。两家呢因为是姻亲关系，所以相处的倒还不错。这枚升仙令啊，就是秦家祖上代代传下之物，之所以没有把它用掉，这是因为啊秦家一直都找不出能配得上此令的修仙奇才，所以呢宁愿把它继续传下去，也不愿平白的糟蹋了这个宝物。但是经过多少代之后啊，秦家因为男丁日益稀少，渐渐衰败了下来，而叶家 反而是日渐兴旺，更加昌盛发达，弄得修仙界的人只知道秦叶灵有个叶家，而对秦家一无所知。那到了金光上人这一代的时候啊，秦家竟只剩下他这么一位男丁了，而他的资质呢又是奇差无比啊，根本无望能够筑基。就这样，秦叶两家实力如此悬殊，再加上两者的姻亲关系早已经是猴年马月之事了，于是啊，叶家的人终于把主意打到了秦家世代相传的几件奇宝之上，而那升仙令呢更是他们必得之物。这金光上人，哎，你别看修仙资质不行，但是那察言观色的本事倒是不小啊，再加上他胆小如鼠，因此叶家刚要有所行动的时候，提前得到风声的侏儒就急忙卷走了升仙令和画着小剑的符箓，逃之夭夭。那至于还剩下的几件宝贝，因为有结界封禁住，金光上人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，也只好忍痛割弃留给了叶家。结果金光上人这一逃就是十几年呢，一直隐居在蛮人地界的某道观内，凭着低浅的法力骗吃骗喝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时间一长啊，他原本想使用升仙令的心思也渐渐的淡了下来。他自问，即使服用了筑基丹，也不可能进入筑基期。既然这样，那何必去修仙大派当个低级弟子受苦呢？就这样，在后来发生的围攻七玄门事件中啊，这枚升仙令就便宜给了韩立。韩立对秦家之事一无所知，但是啊，这并不妨碍他的狂喜心情。他兴奋地一边在屋内是走来走去，一边把那升仙令拿在手上不停地摆弄，并且越看着令牌呀，越觉得他是格外的顺眼。在一炷香的时间之后，韩立终于冷静了下来，他平复住了心头的激动，开始考虑今后的安排和前往黄风谷拜师的可行性。经过了韩立一宿的辗转难眠，太南小会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。从第二天的早晨开始啊，许多修仙者纷纷开始离谷而去，谷内的人一下子就少了一小半。到下午的时候，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前辈高人出现在广场上，在说了一些鼓励称赞的话之后，就宣布了太南会的正式结束，而那个青岩真人也在其内。顿时啊，剩下的修仙者或三五成群，或孤雁单飞，都飘然而去。而此时青文道士和其他几人呢，却找上了韩立，并再次邀请韩立同行。韩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摇头拒绝了青文等人的邀请，惹得吴九指和莫氏兄弟对韩立大为不满，就是青文道士的脸色也有些难看。好好好，既然韩兄不愿与我等同行，青文也不好勉强啊，兄台自己路上多保重吧。最后那青文叹了口气，略带惋惜语气地说道，然后他拍了拍韩立的肩膀，就与其他几个人离开了山谷。韩立啊，未曾发现青文道士拍肩的那一瞬间，将袖口内的一些无色无形的粉末洒在了他的衣上，而被洒到的地方却丝毫异状看不出来。在吴九指等人刚走出谷口前的浓雾的时候，青文道士不知道为什么落在了最后，他趁前面的几个人不注意，露出了一丝狰狞之色，突然一扬袖口，一道火光斜飞了出去，消失在了一侧的灌木丛中，然后脸上又恢复了正常，仍是那么正气凛然，似乎刚才这一切呀都未曾发生过一样。韩立并不知晓这青文道士所做的一切， 但出手一向谨慎的习惯，他并未立即从太南谷出发，而是又在谷内住了一晚，等早晨天刚蒙蒙大亮的时候，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溜出了山谷。等一出了太南谷，韩立就认准了方向，在身上施加了御风诀，然后脚尖轻轻一点地，人就飘出数丈远去。就这样，人依山飘飘地渐渐远去了。就在韩立刚离开这里不久，又有两个人匆匆赶来，在他们身前有一个拇指大小的绿光团在前面带路。在韩立刚刚停留过的地方打了一个转之后，顺着韩立离开的方向飞了过去，而那二人呢，也紧跟着绿光追了上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回。